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跟大家聊娜娜 Q 岩上事件。那娜娜 Q 她是一位 YouTuber， 她最近有许多争议，开始被许多网友讨论。那主流媒体也有在转载她。那她其实不是一个流量特别高的网红。就目前为止，我看她的 YouTube 追踪在11万订阅。可是他最近有 PO 相关的影片引起争议，那我想跟大家讨论的主要，我不是要跟风去说批评他这个人如何，而是想讨论他背后大家对于极简生活这件事情大家的回应。那娜娜 Q 他的人设，他是设定自己是一个讲究环保，那过着极简生活的女生。那我会特别想介绍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其实我算是蛮久之前，一年多之前就有看过他的影片。那他的频道主要比较密切在经营大概是这两年的时间。不过他最近比较要上公众的版面的影片是最近一则叫做自律的女生有多可怕。那自律的女生有多可怕这个影片呢，流量已经来到了40-50万个点阅率，是算是他的代表作，那是前阵子发布的影片而已。那这部影片它引起了相当的关注跟争议。那这部影片我们可以看到他拍他的日常生活，他可能5点起床，然后他拍他起床就会做运动，然后也会写日记，会先看书，然后运动完再梳整理自己去上班。那他很早起床，同时他也说到他不吃早餐，因为他似乎是奉行着断食法，所以他觉得不吃早餐比较健康。那这部片就开始引起许多网友的讨论，有些人是很喜欢他，觉得他很有自律啊。那他其实这部片之所以会忽然爆红，我的推论是因为刚好现在在疫情间，大家都是在家里，那可能在家里大家会过得相对浑浑噩噩的，所以就是讨论说居家的自律等等的，他这个主题刚好是合乎现代的人的期待。那喜欢的网友，甚至还有学校的老师，跟娜娜 Q 说他播给他的学生看。不过他的学生就是线上看着影片的时候都有点讶异，说为什么呢？他不吃早餐，然后说很健康。那娜娜 Q 还有澄清，就说这是他认为的观念，没有要大家接受。不过其实讨厌他的网友其实就在酸他这一点，就说他为什么就是不吃早餐，然后就在影片里面喝黑咖啡。那你会发现就是讨厌他网友就是嘲弄这一支影片的人蛮的网友非常多，甚至还有相关的创作在嘲笑他，就是在装他的样子，然后去拍说不自律的女生啊，他就是不自律的男生的状况是怎样，然后在影片都模仿他的语气，然后他讲过的话。那简单说，许多网友觉得他很虚伪做作，然后不相信他真的是这样可以每天很自律的生活，而是他只是一时这样去做。好，那先讲到他的第一点，就是他很红的自律的生活。那第二点就是他的极简的人设。那极简的人设，他有拍过一些极简生活的影片。那影片里面有提到说，他有一部也蛮红的影片，就是他宣称自己只用清水洗澡，那全身上下除了头发用洗发饼之外，他不用任何洗洁精洗澡。那另外他也不使用任何保养品。同时呢，最蛮有争议的是他不使用卫生纸，然后上大小号都不使用卫生纸，甚至去公厕也不使用卫生纸，他会有擦屁巾等等这种东西。那许多网友就很 shock， 然后因此呢，有部分我发现就是蛮多人认为他走得很极端，所以就开始去检视他，然后检视他是不是真的都是如他所宣称那样生活。可是他透露出许多的破绽了，就像一开始说自律的影片，比如说他说宣称自己5点起床，可是却有许多网友抓包他在3-4点大半夜还在回网友的 YouTube 的评论。 那同时呢，他也宣称自己只用清水 洗澡，然后只用洗发饼洗头，可是网友又发现他竟然有接洗发精的业配，而且在之前的影片呢，也看到他的浴室有其他的洗涤用品的样子。而且他宣称不用保养品，可是他过往的影片却有在介绍说使用某款的抗过敏的乳液可以防干燥。那同时有网友也抓包说他的耳朵戴的饰品啊，手上的饰品一大堆，那这样真可以宣称自己是极简主义者吗？那其实相关这种前后不一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呢。很多网友在 Dcard 版上面啊，就是做很精细的比对，所以我这边不赘述，我就聊这几个比较代表性的事件。那其实 Dcard 版讨厌他的人气很早就有，然后最早起因大概是他大概两年前刚开始进 YouTube 的时候，他一直透过 Dcard 的YouTuber 版去分享这些影片，有点在把 Dcard 当跳板去广告他的影片，可是事实上这个是不受版规允许的，他从那边时候就开始有点黑掉了。那现在一路许多网友在针对他发的每则影片，甚至 IG 的每个现实动态，都老实说还蛮恐怖的，巨细靡遗的去比较他的言行不一跟觉得他很可笑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某些部分，我的角度我会觉得某些部分确实有点太过偏激，跟网友的回应太过偏激，而且已经走到人身攻击了。可是同时呢，娜娜 Q 他其实确实有许多前后 不一致的状况，虽然他的影片中或者是他的 po 文中他没有宣称说他这些生活模式是哪时候开始进行的，所以你严格来说除了某些一两项之外，你好像也很难说他前后不一致。那 maybe 他就是心血来潮，觉得我这个月或者这一天要开始这样的生活啊。可是 Nana Q 的问题是他也却没有去厘清网友，他没有对网友做厘清，而是他的回应态度又是封锁加删除，他其实不太回应网友的。所以加上说他如果要宣称一个生活模式，那照理讲也是应该是他长期以来进行的一个生活模式，而不是忽然去宣称。那如果是忽然宣称的话，那确实有为人诟病以及可以批判的地方啦。那我个人看到 Nana Q 的影片，第一支影片我还记得我追踪他，然后是看到他讲自己花20000块租房子的事情，那时候其实就蛮多网友在黑他，就说、啊、你为什么不买房啊？那为什么要在台北市自己一个人租那么大？那我当时就觉得Nana Q 讲得很好，因为说真的他也没伤害谁啊，他想用20000块，他觉得买到他的生活品质啊，那即使他有点手头紧，可是那又怎样？可是呢，那一支影片却引起许多网友的批评。那我当时是觉得说他分享了一些观点确实可以听，所以我就开始追踪他了。那我越追踪，确实我跟许多网友一样开始觉得不对，他的许多反应很抓马，然后我已经也退追踪他所有的社交平台。那我退追踪的原因倒不是说因为他宣称极简生活表里不一等等，这些其实对我来讲都还好，因为我的角度我都是拿来看说他分享那个生活情境的模式，我其实不会去说比较他有没有言行不一致，或者是他比较极端的极简的生活行为，我不会那么去在意。可是我在意的是他言谈中有意无意的一些很 drama 不真实的表述自己的状态，让我觉得很像是在博眼球。因为那种 drama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大家其实出社会久了，其实你都可以感受出来哪些人在讲真话假话，那我已经感受到他没有那么真诚的感觉的。就比如说他最近我感受到他，比如说他最近有一则 po 文，就是说 他原本的个性是很害羞内向的，会下班或者是下课后去厕所哭的。可是因为亲人的过世，他一夕之间改变了。因为亲人的过世，他忽然就变超级外向，出门去买菜干嘛的，就是会跟周遭的陌生人处得非常愉快。以及说他有说到自己存钱存上瘾，然后存了不止一桶金等等的。就是他的用词跟陈述，说真的，就是我虽然没有什么专业，也没有什么高学历，其实就我至少是文学系出来的人，我觉得那些行文间太过虚构，就是不真诚，太 drama。 那种你会发现一个人当他越 drama 去描述某些事情的时候，那个破绽是更大的，所以我就觉得不是很真诚的一个网红，所以我就没有再追踪他了。好，那我要讲的倒不是说我觉得这样吵来吵去好像是针对他个人去做批判，我觉得这样讨论这个意义就没那么大，就好像只是大家在丑化他一个讨人厌的人。那我觉得可以更深入去谈的是说，我觉得蛮多人网友对于所谓极简的生活或是很自律的生活这种概念，其实是有点需要商榷的。那需要商榷的就是好像蛮多人认为极简生活就是要像苦行僧一样，科技产品都不用啊，然后衣服只能穿一件都不洗之类，过原始人生活。但是极简生活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极简生活其实是这几年还蛮红的概念。那其实极简生活这一个词，我要讲到前头啦，就是我必须说它本身也是有值得批判的地方，因为极简主义其实它也演变成另一种消费模式。那这种消费模式它是究竟其实会不会只是像主流消费主义下的一环？你以为你过了很极简，你买很极简主义的复合式功能的某个电器，比如说极简主义的电冰箱或者是炊具，那你就买一堆极简东西，那真的极简吗？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如果看到很多商人啊，或是很多行销广告在打着极简主义的时候，你要先当心这一点。那我现在讲真的比较核心的外国主要在谈，因为主要是外国开始在谈极简主义的概念。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个人是有看过 Netflix 上面的一个叫极简主义极简生活的影片，然后是一个美国一对朋友啦，他们去推广极简生活的影片。他们主要是倡导是说是现代人中产阶级可以舍弃掉传统消费主义的概念。消费主义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的成就赚来的钱去买东西，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获得，我们的资产是可以满足内心的。而这两个男人，一个叫 Joshua， 一个叫 Ryan， 他是认为说你如果可以试着逆向的去思考，去思考说自己哪些物质东西是可以舍弃的，你只留下你最必要的产品，那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跟家人相处，或者去做你想要的事，而不只是为了说要买名车，买很多的很大的房子去收纳更多的衣服。那你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换，你要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工作来换取买更多东西，这样是不会快乐的。那他们有说就是我们生命中花了很多时间寻找却徒劳无功，我们执迷寻找反而让自己忧虑。简单来说就是对一种消费主义的反动。那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所谓极简主义最核心的。所以极简主义的核心它不只是那么单纯，就是很多网友的回应一样，就是说像是蛮多网友回应 NanaQ 就说啊，你不是说极简主义，那你怎么还在用扫地机器人，那你怎么还是在用些电器产品，怎么还买那么多的饰品。那就我的角度，我觉得这些批判其实是对极简主义的误会，因为极简主义不是一无所有，而是你可以用简化的方式去思考，而不是用加法的方式。那减法的方式去思考就是说，当一件事情有一件状况，比如说 明天要交某个作业，比如说你的小朋友明天说老师出一个作业要做一个灯笼，那加法的思考呢，就是说你会想说啊，我要买材料，我要去买竹子，我买玻璃纸去做一个灯笼。那减法的思考是说我不要多花些新的东西，我想家里哪些现成的产品，我可能家里有不要的塑胶品，不要的铁容器、铝罐等等，我可以把它雕塑成灯笼的样子，那我就不用再去消费了。这是一个减法思考。那所谓的极简主义就是重点在于极简思考。那在国外很红的就是大家一定也听过近藤麻里惠，他就是讲怦然心动的整理魔法。那他也甚至 Netflix 有他的纪录片，他在国外很红。然后他也是在教一些整理术，就是你要如何整理出你真的你觉得重要的让你所谓怦然心动的物质。那如果你觉得需要舍弃的物质，你可以把它虚拟化，就是比如说如果是玩偶或者是照片或者是一些你觉得重要的物质的东西，你可以怀念它的方式就是用数位拍照，那把对它的喜爱留在心底看，然后目送它把它清掉。这其实就是极简主义的核心概念。那我觉得有些网友是误会了极简主义，不过这也可能就也是因为 Nana Q 的引导，因为 Nana Q 他会比如说只用清水洗澡啊，或者是不用卫生纸，大便也不用卫生纸，这相对比较极端一点。那也难怪或许有网友就是会想要去挑战他，所以去挑一些极端的点去质疑他所谓的极简生活。那我的角度是认为说 Nana Q 他倡导说不用卫生纸干嘛清水，那是他个人自由嘛，那说真的也没有影响到谁，所以说我个人对此不会太多批判啦。可是我感受到我觉得他最大的挣扎就是说他的架起一个很难维持的人设。那其实说现在大家都说网红啊，还是各种你做自媒体就是需要个人设获得注意，因为现在的以 podcast 来说爆量的成长啊，好几万人在做，那如果你真的要靠着盈利的话，你一定要很好被 tag 到，那你一定要设定自己的一个主题性或者是你的性格鲜明的地方。那我觉得你讲到人设当中就会有一种就是表演的状态，那其实也不是说人设不好，因为你表演的好那网友就是买单。可是像 Nana Q 他过于强调自己某些就像我刚刚讲到太 drama 的部分，就是他会强调某些很崇高的东西，可是那些东西就不是真的很就不是他真的在做的很扎实的东西啊，他又那么的圣洁的宣称，所以这引起网友诟病，然后他的人设因此真的是又塌掉了。就是他好不容易忽然有爆红的影片，可是一夕之间又满天的攻击，所以说这种真的是炒短线很难去维持长久。那我会感受到是现在年轻人啊，就是你真的要靠自媒体去做主要维生的方式真的是很辛苦。那所以真的蛮你会看到好多网红就是借由想炒短线的方法去操作，可是这个状况下我觉得那网友其实也都看得出来你的不真诚跟差异性，以及我相信说你为了追求数据，为了你每天看后台啊，你看追踪人数的多寡，我觉得你在让不快乐的状况下急着生产东西，那个感受是很不好的。即使像我做 podcast， 我现在做到第十集、第十一集，其实我都宣称我确实就是说我做 podcast， 我本来就做好玩的，我没有任何盈利目的，我就是跟朋友分享心得。可是就我说真直白的，就是就连我这样做其实我还是会去后台看流量，就是我还是会在意说我讲这哪一集讲的东西大家喜不喜欢，就是那个流量是看得出来的，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大家用什么关键字找到你。那即使你就是说我想说就是即使像我这种没有靠这个赚钱的人，我都会有点 会受这些影响，那更何况全职的 YouTuber 或全职的 Podcaster， 他们的心灵是多么被挑战。因为你做这些，即使你不是传统意义的艺人，可是你简直是将自己的灵魂跟外在暴露在公众视野下，那个心理的挑战是很大的。你看像阿滴之前前阵子在讲自己得忧郁症的状况，哎，所以我是说，真的是，我虽然没什么资格去给人家什么意见，我只是说，我觉得很多网红啊，还是创作者，真的是要以长稳为首要考量啊，真的不能炒短线。那其实如果以创作者来说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说创作者的。就是有写过一些文字做创作的，我觉得创作者的心态就是要不要那么在意当下的得失或者是当下的好与坏。很多作家或者是很多艺术家都会被他的粉丝去评断说啊，你他的最好的作品就在当时而已，然后永远都没突破。可是我觉得作为艺术家或者是创作的人来说，你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创造出那一刻最完美的作品，而是你持续不懈，你到死之前都在创作。你要把自己当成载体去承纳你思绪的流动，你把它化为一个可以感染别人的东西。那或许某些公众认为某些东西是最好的，那其实你要把它当耳边风啊，因为你作为艺术家，你最在意的东西应该是我要持续的做东西，那永远都有新的东西，而不是在意说哪个东西最好，哪个东西坏，我就不去做，这时候错的。好，我这样讲很嚣张，好像以为自己是什么文学大师，我不是，我只是什么都不是的人。可是这是我对文学或对创作的感受，就是不要那么在意自己当下眼前的得失，而是你真的去要持续不懈把自己当成一个载体，这是最重要的。好，我这边扯到了好远哦，就是我现在在看着我的大纲我的大纲其实就是想要谈，就是啊，对大家对极简生活的误读啦。那我刚才有解释我极简生活的东西嘛，那最后我就想说，我觉得很恐怖，就是现在的网络文化啦，就是我觉得 NaQ 罪不至死吧，可是你看 Dcard 很多人就像追杀他一样，去日常每天一堆几千则、1800以上、2000则以上的批判，我觉得不需要这样，我觉得网络文化就是走到很恐怖了、欸、那就是要就像 Lady Gaga 之前在讲的活动是 Be Kind， 就是很俗烂，可是比看一次很难，那虽然是很俗的话，可是你在网络上大家说真的，就是像我之前有一集讲当匿名发言，所以你可以很mean，可是你要想如果你是本人，你让 Q 出现在你面前，你会这样对他讲话吗？不会的话，那为什么你在网络上要这样子？我觉得罪不至死，那不需要讲话太难听，你知道这是我概念。因为 NaQ 他毕竟没有犯什么罪，那其实很多网友在说他没有专业啊，然后可是却拿他有做粉蜡笔的创作去卖粉丝，一张690等等，或者是他蜡烛卖的很，他有自制蜡烛做生意，他蜡烛卖很贵等等的，可是这都是愿打愿挨，没什么好批评的、啊、我觉得网友很多网友是没有批评在点上，然后甚至都要做好多人身攻击，比如说他声音很假很做作，甚至有一些你看到他就是一些死意男的言论，就一些死意男就说啊你胸部好小哦，然后穿那个衣服怎样啊，很贱啊什么的，就是很不堪入目的批评啊。我觉得这些东西确实 NaQ 不用回应啦。那我真的觉得网络世代就是这样，那作为他的一环，我们就是一份子，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去评估每个留言发言对这个社群的影响。好，这一集我大概讲到这边。那我今天的 podcast 后的心得感后后续心得谈，就是我下一集的 podcast 我不小心噪音过滤的太强了，这整个声音听起来很恐怖，跟大家抱歉一下。再来就是呢，我 我觉得创作或者是录 podcast 对我真是一个心智挑战，心智的砥砺。因为一来是有时候想偷懒，二来说你录的过程你会莫名的 down， 可是你持续下去，我就是我持续下去，那我发现我持续后录出来的产品就甚至比我想象中还好一点点。其实我前几集某些状况我录的时候心情不是很好，那不是很好不是，而且不是因为我生活上的事件，是真的是我对我录的东西我有所焦虑，跟说我觉得我可以表达的更好。那我觉得都是创作的过程中必然的情绪，那我克服它，我觉得我还是有持续的产出，真的谢谢大家。那我刚才就讲说我的 podcast 是作品，这样真的还蛮做作蛮恶心的，我必须还是要自表一下。可是对我来讲这就是我日常的创作。那我之后的 podcast 我可能更新很难，正如果预期说日更了，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想做出稍微精致一点点的东西，以及说我需要写文字作品，我要花时间去写，因为我有点在像在清库存，我每朗读一次我写过作品就少掉一个库存，我需要增加库存。好，谢谢大家，大家晚安。